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2月9日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41位跨党派的联邦参议员写信给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敦促他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程序，将一些中国入口产品排除在惩罚性关税之外。这些参议员表示，这个不单止会缓解这些关税给予美国商家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会使到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并使到制造业回流回来美国。据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以俄亥俄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罗布·波特曼和特拉华州民主党籍参议员汤姆·卡帕领衔的41位参议员在星期一2月7日的信中表示，他们强烈支持为美国制造商、生产商和入口商有关减免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申请建立一个全面的程序。特朗普政府2018年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规定开始对价值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尽管美中双方在2020年1月份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批准了对一些产品进行关税豁免，但是相当一部分的关税并未取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美中贸易关系进行全面的审议。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华尔兹谴责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拒绝在冬季奥运会期间播放一则由他录制、内容为指责美国企业漠视中国人权侵犯问题的电视广告。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华尔兹2月5日在推特上发文称，他和 NBA 球星坎特共同录制的电视广告的播放请求遭到NBC 的拒絕。華爾茲議員說， NBC 要求他們將廣告中被指為種族滅絕奧運贊助商的美國企業品牌標誌移除，才能夠播放他們的廣告。全世界最大的運動賽事登場，但在比賽之外強暴、種族滅絕、奴隸勞動、美國企業沉醉在中國人民幣裏面和犯下暴行的共產獨裁者交織在一起。华尔兹在短短30秒的电视广告开场中是这样说的，多间赞助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美国企业的标志都出现在这一则电视广告里面。华尔兹议员说，这些赞助商暗现成为中国人权侵犯的共谋。台湾星期二2月8日宣布将会解禁10年前曾经发生核泄漏事故的日本福岛周边食品进口，来表达持续走向世界经贸体系的决心，并争取日本对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支持。台湾的行政院星期二就日本食品输入管制措施举行记者会，宣布以新代购有条件去开放福岛5个县的食品输往台湾。解禁措施经过10日的预告期之后，将会在2月下旬正式生效。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部大地震引发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造成周边地区辐射污染。当年3月25日起，台湾禁止福岛、茨城、栃木、群马和千叶5个县食品输入。虽然事故发生10年之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对福岛周边食品全面或部分开放，但台湾和中国大陆至今为止仍然全面禁止福岛食品入口。日本政府曾经一再呼吁台湾解禁福岛食品进口，而且这个亦都成为台日经贸中的一个问题。随着香港自1月初爆发的第五波疫情持续恶化，仿效中国大陆清零防疫政策的特区政府2月8日公布2年多以来最严厉的限制措施，同时各地新鲜蔬菜短缺情况也不断加深。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星期二下午公布新增625宗确诊病例，创疫情以来的新高，而且大部分都是本土感染。另外初步阳性病例有约500宗，这个是香港连续2日感染病例超过600宗。过去2个星期已经确诊约2600宗感染病例，大部分都是奥密克戎变异毒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下午表示，最新一轮的疫情来得凌厉急速，行政会议讨论后决定采取应对措施压制疫情。这些措施包括将宗教场所、商场、百货、超级市场、市集、理发店、 納入原有的17項受限場所。社交距離措施延期到去2月24日，宗教場所和理髮店從10日起關閉14日，從2月24日起實施疫苗通行證。此外，公共場所限聚令從4人減到去2人。中國廣東省深圳市近期發生的奧密克戎變異株感染迅速波及廣東、廣西和湖南3省9市，特別是廣西百色市疫情正快速上升，迫使中國國家衛健委向廣西派出工作組，會同當地建立扁平化的指揮體系，推動區域核酸檢查、流調溯源、風險人群排查的措施落實落地，以求盡快將疫情控制住。中國國家衛健委疾控局一級巡視員何清華在星期二2月8日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波及到廣西百色的疫情正處於快速上升階段，這次疫情80%以上的感染者居住在同一個自然村，空間聚集性明顯，由於社區隱匿，傳播時間長，人員活動軌跡多，加上春節期間人員流動性大，發生進一步傳播擴散風險比較高。星期二2月8日下午，美國副總統何錦麗的丈夫埃姆霍夫在參加一次活動時，因為有炸彈威脅的報告而被迅速移走。埃姆霍夫在首都華盛頓的鄧巴高中參加黑人歷史月活動時，特勤局人員將他移走。據報道，一名特勤局人員走近埃姆霍夫並且說，我們必須離開。華盛頓公立學校系統的發言人恩里克·古鐵雷斯說，我們今天遇到對該設施的一個威脅，所以我們所做的是基本上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們出於謹慎而移走所有人。我認為每個人都很安全，該建築物已經清空，但是我此刻未有任何細節可以披露。埃姆霍夫被帶到等住他的車隊，學生同教師都被通知離開這座建築物並且提前回家。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确诊数字屡创新高，星期三录得1161宗确诊，是疫情爆发超过2年以来首次录得单日破1000宗的确诊。香港政府即将在星期四实施最严厉的防疫措施，包括第一次将限聚令适用范围是延伸到私人处所，禁止多过2个家庭的聚会，并且关闭发型屋、宗教场所2星期。到2月24日重开之后，纳入疫苗通行证，最严厉防疫措施实施前夕，多区出现排队剪发、注射疫苗同埋接受强制检测嘅人龙。有庙宇相反批评新措施带嚟结构性影响，可能引发结业潮，亦都有市民系叹苦年真系好苦。合日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香港去年12月底出现首宗 Omicron 变种病毒社区感染，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经过上星期的农历新年假期之后，确诊数字近日屡创新高，继星期一即是2月7日录得破纪录的614宗确诊个案，星期二即是2月8日再录得625宗确诊的新高纪录，星期三即是2月9日急增接近一倍，录得1161宗确诊个案，是疫情爆发超过2年以来首次录得单日破1000宗确诊，大部分都是本地感染个案。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下午召开记者会，公布一系列最严厉的防疫措施，包括公众地方限聚令收紧至到2个人，餐厅食肆禁晚市堂食和健身室、美容院、补习班等场所的停业令继续实施，宗教场所、发型屋由星期四即是2月10日起关闭2个星期，直至到2月24日，并且由重开当日起纳入疫苗通行证。疫苗通行证将会分为3个阶段实施，首阶段由2月24日起，包括所有12岁或者以上的人，如果要进入疫苗通行证指定处所，必须接种最少一剂新冠疫苗，包括餐厅食肆、宗教场所、健身中心、发型屋、商场、百货公司、超级市场和街市等等。 第二阶段将会由今年四月底开始，所有18岁以上人士必须至少打两剂疫苗才可以进入指定处所。第三阶段由6月底开始，必须打齐三剂疫苗。据香港网媒独立媒体报道，翻查港府注射疫苗纪录，截至去年9月30号，全香港接种了第二剂疫苗的人数大约418万人，意味他们在今年6月底之前必须接种第三剂疫苗。如果雇员因为未接种疫苗不能够翻工，港府将会修改雇佣条例，令到雇主可以合理解雇员工，并且适用于各行各业。有传媒在记者会上提问，部分住宅大厦出入口必须经过商场里面，没有接种疫苗的市民是不是不能够回家？现时香港的情况是不是跟戒严差不多？林郑月娥回应的时候没有否认今次的防疫新措施是猛烈和强力，她表明目的是要谷针，他认为这样可以保障香港医疗系统，以免好像欧洲出现医护人员疲于奔命，深切治疗部出现爆棚的情况。最严厉防疫措施实施前夕，香港多区在星期三出现排队剪发、注射疫苗和接受强制病毒检测的人龙。85岁的香港市民简婆婆在她的仔莫先生的陪同下，星期三到家庭医生诊所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简婆婆表示，她本身有很多长期病患，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问题。她之前对注射疫苗一直有所顾虑，不过港府即将实施疫苗通行证，她担心不接种疫苗哪里都去不到。咨询过医生的意见之后，终于接种疫苗。
都不担心的那么多。
是啊是啊，都没办法，死就死了，是不是？死不是问题，最怕不死了，那里惨，是不是这么说？几十岁死就死了，算数了，是不是？
莫先生表示，他有担心妈妈接种疫苗之后有副作用，但是他又认为而家冇办法，因为唔打疫苗，简婆婆之后连去街市买餸都唔可以。
而家佢始终佢如果佢第日佢要出去街去下街市啊，
都要噶嘛，系咪啊？唔使食饭咩？系咪先？系嘛？
咁啊，而家
饮啫嘛，系咪咁讲啊？
早打就好啲啦，到时候真正24号嗰阵时就麻烦啲啦。再过咧，一针都冇就差啲啦嘛，系咪？起码一针，即系第一针都冇咁惊嘅，其实就系睇第二针先至咩咯，吓个反应先至咩啫。
对于专家指打疫苗可以预防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出现重症，莫先生认为都要考虑老年人的身体是不是可以承受注射疫苗的副作用，所以之前一直观望，但他坦言现在已经逼到埋身，不能够再等。
即系而家得，即系埋到身，
冇得埋
到身啦。
佢琴晚都讲咗话，系要逼你啲人打啦，冇计啦，系咪啊？唔系逼你咁多人啊，今日
都唔得噶啦，话系嘛？咁讲都叫行路。
最受香港市民关注的新防疫措施是两年来首次将限聚令适用范围延伸到私人处所，星期四起将会禁止多过两个家庭的聚会。新措施是以住户为单位，如果子女已经搬离父母住所，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最多只能够两个住户聚会，即是说不同住的兄弟姊妹不能够同时到父母的住所聚会。70几岁的香港市民欧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禁止跨家庭聚会对全香港人都有影响，她批评制定相关措施的官员没有文化。
对全香港人都有影响，除非是那些死症种的。这句你可以播出街的，真的。有什么可能你不给人家见亲人的，最多你有给个策略人家。两个人都死，那么那些孤独那些只有一个，你剪头发都是只有两个，只是他和那个被剪那个。那这些是很没文化的讲法咯。
对于林郑月娥表明要催促香港市民打疫苗，欧女士表示打疫苗不能够用强迫的手段， 他又不认为香港疫情严重，就算确诊数字屡创新高，他认为都只是一些数字，他不会留意这些新闻，反而认为防疫措施令他困在屋企，担心会有情绪病。
他要逼的，他迟早要逼死全部的人的，即是你不吃米你就会死了，就是这样咯。你说有没有可能不吃米呢？只不过你再不听话呢，又再逼多一点，门口都不准你出。
记者问及香港人连续第三个农历新年在疫情下度过，有什么感受？欧女士表示，上星期的农历新年三日公众假期，很多香港人都只是能够排队打疫苗或者排队接受强制病毒检测。她慨叹苦年真是好苦。
今年是什么年啊？想问下你。
今年是苦年。
Yeah, very 苦。好应景啊，苦年。全年都是这样的，你看住啊，只要他说 OK, 那段时就是 OK 咯。我们没得 say no 的。
40岁化名郑小姐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禁止跨家庭聚会影响她和弟弟妹见面，她形容有如断绝来往，觉得很难这样做，她认为新措施扰民，批评当局双重标准，令民怨四起。
我觉得是鸡仔不管管，不是麻英不管管鸡仔咯。啲高官自己百几人去一个 party， 求其炒一个人话落台咁就当冇事。林郑月娥可以唔使戴口罩出嚟见记者，佢又自己话要推行防疫，但自己又冇防疫嗰、那个，跟住就搞咗我哋所有市民又屋企又唔俾人见啊，跟住学又冇得翻啊，我哋工又冇得翻啊，跟住啲警察有390蚊就可以去做围封啊，我哋咧就手停口停咯。就是这样，所以真的民怨四起。
在黄大仙庙摆档售卖祭祀产品的店主阿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局趁农历新年关闭宗教场所两个星期，对他的生意造成很大影响，尤其拜黄大仙、涉太岁的善信，全年只有农历年初七、初八、初十和初十三，这四日是最好日，在星期四正值年初十要关闭黄大仙庙，他估计全年的生意会减少九成，
起码没有九成。我到现在来讲，我们初四开完庙，到现在初九了，即开得个六日到，我们赚的钱基本上都不过两万，
不够两
万。是啊，所以我都在这里催紧啲，即系问紧有冇啲人嚟买嘢，买嘢，咁但系个个都话惊。咁、啊、我哋諗住话例如听日你十号嘅话，我真係想问阿林郑，你知唔知听日初十系咩日子呢？一年里面嘅涉太岁得四日，最重要嘅四日，你竟然喺嗰一日就卜咗人哋，你卜前一日十一号嘅话，起码仲有啲人嚟涉太岁，今日讲完后日就要卜，你有冇快啲呢？
阿伟批评新的防疫措施对香港带来结构性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很多小店都不能够做生意，可能引发各行各业的结业潮。
新年很多人要做生意、啊、有些食肆或者是这些庙宇，庙宇不是说你、没了新年就什么，因为这个庙宇这个新年是很重要，对于每一间庙宇的商法是很重要，你来紧来年嘅整體一年嘅租金、消即係嗰啲傾翻嗰啲雜費，都係呢個新年裏邊攞翻出嚟嘅。咁你而家搞到大家嚇、啊、來年嘅話冇錢去點搞咧？
會唔會有個即係熱潮啊？
我覺得阿林鄭，你覺得係毀滅性香港多咯？
香港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星期三开会，评估有关接种疫苗的严重异常事件。截至到1月31号，香港合共接种了大约1113万剂新冠疫苗，536万名市民已经接种了最少一剂疫苗。同期卫生署一共接获6894宗异常事件报告，占疫苗接种总剂量的 0.06%。 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一位专门研究性别权利的美国法律学者被香港大学聘为助理教授之后，他在申请到香港签证的时候被拒签。这件事件加深了美国法律界人士和学者对香港学术自由的担忧。获得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聘任授课的法律学者瑞安索瑞森二月初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被香港入境处拒签法赴港签证，可能因此失去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索瑞森对美国之音说，他去年春天受聘香港大学，秋季开始为香港大学进行远程线上教学，教授人权历史、理论和政治。去年九月开始申请到香港的签证，准备今年春天开始到香港大学进行面对面授课。但是在十月初，香港入境处发来一系列问题询问他之前的人权工作，直到上星期他才发现他的签证被拒，目前仍然在线上为香港大学进行授课，教授国家人权保护，好像国家怎样利用宪法、国际法和刑法来到保护人权。索瑞森说，他知道香港大学是一间非常好的机构，拥有出色的法学院和非常努力的学生，他显然是该地区和国际上的学术权威。他很高兴能够在一间拥有非常好的人权项目的学校专注人权法，并且深入研究国际法。他听过很多对香港大学教员的赞美支持，他与他们的互动是非常之愉快，那里的师资很好。索瑞森之前在耶鲁大学任教，目前还在人权观察，是担任权利研究员。该组织曾经多次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包括对香港的镇压。索瑞森说，在没有官方解释的情况下，很难说香港入境处的决定是否与他在人权观察的工作有关。他说，香港入境处确实询问了他之前的人权工作和民间社团的关系，他不知道这个是否与拒签有关，但他的研究和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关于跨性别同性恋权利等，他不觉得这个是特别分裂或者是政治敏感的工作，所以他不太确定拒签的动机是什么。曾经在香港学习、居住，并且曾经被香港政府拘留、驱逐过的前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分析师丹盖瑞特说，索瑞森的签证被拒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他对美国之音说，可能是中国对性少数的权利倡导者和组织的更加广泛镇压，亦都可能是针对人权观察和其他类似的组织、美中关系，以及北京在2020年继续在香港特区实施的国家安全规范和做法，不单止是特区当局，还有香港的其他机构，好像公立大学。盖瑞特认为，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对香港的去西方化。盖瑞特说，显然这个习近平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为整顿香港社会，以便香港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以及重新启蒙和重新中国化，成为中国城市的一部分。索瑞森说，目前他是继续网上授课，香港大学正在为他是想办法解决签证问题，但他说与此同时他要寻求其他的工作机会。香港文汇报2月4号刊登文章说，索瑞森曾经发文煽动港独，该文章引用了索瑞森在2020年6月19号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发送的推文，要求总统竞选人考虑针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该文章说，这些推文显示索瑞森意图煽动港独的分裂活动，但这些推文当中并没有提及香港。香港入境处对文汇报说，不评论个别的个案，但强调会按照相关法律和政策处理每宗的申请。文汇报采访的两位香港议员说，大学聘用教授的时候应该考虑国家安全意识，不能够容许别有用心的人士利用教学宣传港独信息，更加不应该让学术自由凌驾于国家安全之上，不能够引狼入室以致被西方荼毒，令到学生走上歪路。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说，这个是大学学术自由与香港国安法发生冲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对美国之音说，大多数的大学认为应该给予学者广泛的学术研究和意见自由，这个被认为是大学理念的核心。如果国安法或者香港法律被解释为禁止这种观点，那香港的大学学术自由就会减少，而且会在国际领域失利。文汇报的报道还引用了香港工联会理事长、立法会议员王国的讲法，指人权观察是打着人权的旗号，本质却是颠覆国家的组织。人权观察中国办事处主任索菲·李查森对法新社说，这个拒签决定是对香港学术自由声誉的又一次打击，香港当局拒绝向学者发放签证，无异于将学术机构习近平化。 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的副研究员、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鲍尔丁曾经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书。2009年他被北大辞退之后，曾经举家是迁往到深圳，并且考虑去香港的高校谋职，但他的朋友劝阻了他。鲍尔丁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的环境变化非常之快速，非常差。他认为他所看到的基本上就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进入香港的延伸，而他觉得这个是很可悲。鲍尔丁说，现在要去香港高校任教的西方人应当清醒地意识到，任何言论无论敏感与否都可能成为被密切关注的对象，并且引起争议。鲍尔丁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现在是必须预期香港在这一点上基本上是另一个中国城市，这个是非常好的城市，是一个美丽的城市，香港人是很好，但你绝对必须预期中国已经将大学和教授确定为他们将瞄准和密切关注的关键人物。他补充说，他认为令他震惊的不单是香港，也都包括中国，不只是他们预计的会引发的争议的问题，比如说六四，而是在那些他们永远不会认为有争议的言论上，你会遇到几大的麻烦。所以如果你去那里，你需要了解你所做的和所讲的一切是受到几咁严格的控制和密切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在华盛顿报道。两年来，一些中东欧国家与台湾往来密切，趋势正是延续当中。长期被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台湾，似乎在东欧找到外交的空间。有学者说，台湾政府的目标是试图将台湾议题国际化，以反驳北京关于台湾是他们国内事务的叙事。不过要达到这个目标，台湾和这些国家是否能够将彼此的关系进一步体制化，将是重要关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上个月在北京一个论坛上面警告台湾，说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不是别国的领地，台湾的未来只有一个选项，那个就是统一。他又说，搞台独闹分裂，台湾当局终将会走向穷途末路，邦交国归零是早晚的事。自从2016年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台湾的邦交国急剧减少，从22个一路降到目前只是剩下14个。不过从2019年底、2020年初布拉格和台北市签订姊妹市协议，到去年7月立陶宛允许台湾在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台湾和中东欧国家的接触正是不断扩展，双方官员、国会议员以及企业界往来密切。长期被中国以一中原则排拒在国际社会外的台湾，似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如果你在两年前告诉我知会有这样的事，我会说那些是不可能的。2008年就从瑞士搬到台湾的唐玉安对美国之音说，由于过去这段期间台湾在东欧的外交斩获，令他感到非常意外，因而促使他将自己的看法发表在外交家网站的文章里面。目前在台湾淡江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担任助理教授的唐玉安说，台湾正是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外交进展，真是非常之了不起，而且这种情况在短期之内可能会延续下去。因为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22年的新年讲话之中表达了有意愿持续改善台湾和那些较少的民主国家的关系，他说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立陶宛等东欧国家会积极和台湾发展关系，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投资大部分都到了西欧，而没有实现原先对他们的承诺感到失望，而且在俄罗斯和北约以及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之中，他们更加愿意和自由阵营的北约和美国站在一起。虽然台湾的经济实力没办法和中国相比，但是台湾有高科技强项以及共同价值，因此和台湾更容易产生连结。虽然这些小国并不是要寻求和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不过中国的反应依然非常强烈。唐玉安说，这些是因为北京别无选择。他说，这些是红线，这些是好像那些邀请达赖喇嘛的国家一样，它是有强烈后果的。台湾是红线，所以他们必须做些事，即使在国际层面上面它是有反效果的，因为它增加中国的负面形象，中国反应更强烈，当然是为了 要對所有國家發出訊息，不過更多的是要對他自己的人民發出訊息，共產黨不能夠示弱。唐玉安又說，對德國以及法國那種需要中國市場的大國來說，中國的經濟報復影響比較大，因為他們害怕失去中國市場，亦都不要中國抵制他們的產品，相對來說，那些跟中國貿易量不大的小國損失就不多了，他們希望從跟台灣的關係之中獲益，但是需要大國好像美國和歐盟等國際體系的支持。不過身為歐洲人的唐玉安對歐盟的表現有些失望，他說中國對立陶宛的報復等於是經濟戰，相對於美國公開高調地以具體行動支持立陶宛，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立陶宛外長見面表達支持，但歐盟就顯得過於靜默。雖然歐盟亦都發表同立陶宛企合一齊的聲明，並且表示將會就中國對立陶宛的歧視性貿易做法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起訴訟，但是他認為那些只是對作為歐盟成員之一的立陶宛最起碼的支持者。唐玉安又說，台灣政府的目標是希望將台灣議題國際化，以反駁中國宣稱台灣是中國國內議題的說法，不過這個目標能否成功目前仲無法得知，即使台灣在東歐有外交斬獲，但是這些新建立的關係要能夠長期持續，需要雙方努力將它制度化，否則民主國家政府換屆就可能有不同的政策。台灣僅僅作出設立資金的重大宣佈還是不夠，必須確保這些關係能夠有長遠的機制能夠持續運作。金融時報在22日的報導指出，雖然同台灣有正式邦交的國家只有14個，但台灣在全世界60個國家設有具備大使館功能的代表處。為擴展台灣的國際關係，台灣總統蔡英文推動的是新南海的策略，也就是以技術和投資作為台灣和其他國家夥伴關係的主軸，令到台灣在和其他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夥伴關係之中盡可能變得不可或缺。這種做法不同於以往台灣專注於以傳統外交管道和開設新代表處來到拓展國際空間的做法。報道援引台灣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龔明鑫的話說，目前西方政府對供應鏈安全以及信任的注重，使到這些國家和台灣在人才及研究機構的持續交流變得更有必要性，而這個過程之中雙方建立的關係亦都會更為緊密。對台灣來說，中東歐正是當前建立這種夥伴關係的重要地區。龔明鑫去年10月才帶領一個龐大的66人代表團去到斯洛伐克、捷克和立陶宛訪問，並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備忘錄。這些國家在同各種不同的領域，從網絡安全、綠色能源、太空合作、智能機械到電動車等產業建立合作夥伴的關係。除了設立2億美元的中東歐投資基金之外，台灣政府上個月又再設立一個10億美元的融資基金，供台灣和立陶宛的企業使用，一方面促進雙方產業的共同發展，另一方面亦都要協助立陶宛抵抗中國的壓力。在23日的外交家網站文章裏面，唐玉安介紹了過去半年以來台灣在東歐的外交攻勢。他說，新冠疫情無疑地增強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理想破滅，一些地區的國家亦開始重新思考他們跟中國的關係。中國未能夠實現對中東歐國家投資的承諾，提供了台灣一個在這個地區擴大影響力的機會。未來一段時間，台灣的挑戰在於如何去把握這個積極發展的趨勢，和具有共同民主自由價值的歐洲夥伴擴大和深化關係。他說，這樣做要比那些和台灣有正式關係但是就不一定那麼可靠的邦交國維繫關係更加符合台灣的利益，亦都對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地位更有幫助。去年10月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出訪斯洛伐克和捷克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吳超燮是典型的台獨分裂分子，並且稱他四處串訪的真實目的是鼓吹台獨分裂主義，製造一中一台的假象，離間破壞中國和建交國的關係。中方對此表示堅決的反對，並且要求有關國家遵守一個中國原則，不為台獨分裂活動提供平台。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俄中领导人2月4日北京会晤的两个主要看点分别是能源交易和联合声明。俄罗斯和乌克兰媒体政治分析人士对此发表不同评论和解读，有人认为两国在挑战美国霸权，亦都有人看到双方分歧。而普京刚刚走，习近平就会晤了作为莫斯科主要批评者的波兰总统杜达。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能源刊物天然气和金钱发表文章解释24日俄中两国所签署的两份重要能源文件。呢家网络媒体话，通过哈萨克斯坦向中国供应石油的协议一目了然，并无悬念，但是向中国提供哈萨林天然气的合同将会面临很多的麻烦。文章话，俄罗斯未来10年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提供1亿吨原油，双方刚签的这份文件梗是对2013年时所签的同样的合同的更新和延长，因为这份合同2023年行将到期，中国已经通过贷款方式多年前就向俄罗斯支付了预付款，这些俄罗斯原油还有哈萨克开采的原油都将会提供给位于新疆的炼油厂，但是双方所签署的为期25年，每年向中国供应100亿立方米俄罗斯天然气的合同就面临很多问题，最大的未知数是俄罗斯是否将有足够多的天然气供应中国，因为这些天然气将来自萨哈林大陆架的南基林油气田，而开采的时候将需要潜水作业。文章说，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俄罗斯可能无法得到潜水开采天然气所需的特殊泵站设备和技术，少数掌握相关技术和设备的公司是否愿意冒制裁风险而和俄罗斯同样是未知之数。文章又说，虽然蒙古积极加上俄罗斯高层大力的游说，但是中国就是坚决反对借到蒙古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所以未来很可能会用西伯利亚北部和东部的天然气来弥补萨哈林天然气的不足。总之，这个新的天然气供货文件的执行可能会大大向后推延。有俄罗斯高级外交官说，这次俄中两国联合声明之中的一些新的提法和表述显然是来自中国的创意，联合声明特别将有关民主的论述放到了前面。一些俄罗斯媒体人士认为，俄中两国的人权状况频频受到批评，两国民众不能够或者是无法正常参与选举活动，在这个背景之下，他们都在揣测联合声明之中那段有关论述民主的文字究竟是由北京或是由莫斯科来执笔。同时俄罗斯官媒的很多报道之中也都提到了这段的表述，一些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媒体说，这些是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向美国以及西方发出挑战。新官方国际生活杂志说，显然这些是两国想从西方手中夺取对民主表述的垄断权。另一家新官方媒体消息报话，两国目前背靠背企在一起，这些都反映了俄中关系的巩固和坚实。有些俄罗斯亲官方媒体和中国问题学者还注意到，在联合声明之中出现了有关军事生物化活动的描述，这些可能是有意针对在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加盟国家境内有美国参与的生物实验室，双方未来可能会针对这个议题作文章。俄罗斯政治学者莫罗佐夫在面书上面撰文说，在1996年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中国领导人所签署的联合声明就提到多极世界反对所谓的霸权主义。这么多年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在保持这个发展的趋势，包括官媒塔斯社、俄新社在内的很多俄罗斯媒体都详尽报道了台湾对联合声明的反应。独立报话，双方都对两国利益不吻合的地方保持沉默，反映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分歧。声明之中更没有提到乌克兰，显示中国不想将它和乌克兰的关系复杂化。联合声明之中也没有提到南中国海和中国以及印度的边界冲突。这家俄罗斯大报话，如果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支持中国，这样将会损害俄罗斯和越南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而俄罗斯和印度的关系非常牢固。俄罗斯政治学者 别尔科夫斯基在他所主持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之中说，联合声明反映了双方想拆毁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但是莫斯科和北京绝非密切的伙伴。俄文版福布斯的一篇文章说，和美国关系同时恶化之际，莫斯科和北京在这相互协调立场，但是这些谈上双方团结一致，双方虽然在彼此接近，但是对每一方来讲都是有一个限度。由于俄罗斯和中国经济规模相差悬殊，俄罗斯担心将会过于依赖中国，这样有朝一日中国会翻脸来到阻挠俄罗斯和越南、印度等第三国发展关系。这家杂志又说，中国在单独发展它和乌克兰的关系，去北京的乌克兰运动员打的是中国的疫苗，北京甚至能够给到乌克兰在新疆议题上面改变原来的立场。北京成功说服乌克兰撤回在联合国新疆人权议题批评中国一项决议案上面签名。此外，中国亦都未必愿意将台湾以及乌克兰两者混在一起，因为中国没办法掌握乌克兰的局势发展，中国不想因此陷入乌克兰危机的泥潭当中。乌克兰前国会议员索杜尼克在面书上面说，那些原以为围绕乌克兰的紧张气氛将会逐渐消散的人，在看过这份联合声明之后会感到失望，他们将没办法不再次针对俄罗斯提高警惕。这位人权活动人士说，中国过去在一些国际问题上面的立场比较小心谨慎，但是如今中国传出的信号令人警觉不安。另一名乌克兰前国会议员和政治学者的尼申科说，俄中积极走近，华盛顿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最终发生。不单止是这样，这两个国家还试图想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并且对民主进行定义，类似举动并无先例。他认为国际关系迅速变化，乌克兰应该跟上形势，而乌克兰目前恰好位于大国力量博弈的交汇点上面。乌克兰政治学者帕什科夫说，乌克兰和中国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算不错的，乌克兰知道中国不想得罪俄罗斯，但是中国在乌克兰亦都有他自己的利益。
юрисдикцию России над Крымом. Вот. Вот. И поэтому с моей отношение с моей позиции Китая вполне понятно.
帕什科夫说，国际社会目前都不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不想为法理上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显而易见，中国和国际社会保持一致。耐人寻味的就是，普京刚刚结束访问，习近平就会晤了前来北京参加东澳开幕式的波兰总统杜达。波兰不单止是东欧地区领袖和美国的盟友，更加在捍卫乌克兰和阻止俄罗斯扩张影响上面被认为是该地区的旗手。波兰正是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和弹药。总统杜达亦都将马上会晤德法两国领导人，讨论乌克兰和中东欧地区的局势。波兰广播电台的报道说，总统杜达的访问主要想解决经济问题，给更多波兰农产品特别是猪肉出口到中国。报道认为，俄罗斯和中国都想在某种程度上面改变现有的国际的秩序，但是两国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专家认为，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华盛顿有必要重新思考中亚战略，但是在应该采取什么形式的新战略问题上，专家意见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2001年之前，没有几多的美国人知道这处偏远地区，但是中亚地区在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提供了空军基地并帮助联军运送关键物资。美国国务院负责中亚和巴基斯坦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莱斯利·维格里说，虽然美国离开了阿富汗，但是中亚仍然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几十年来很多事情都变了，但是我们的总体目标仍然未变，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在美國和平研究所最近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維格里說，自從塔利班攻陷喀布爾以來，中亞各個國家越來越關注自身的安全。這些中亞國家除了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之外，還有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而作為美國國務院負責中亞事務的高級官員，他說華盛頓堅定地支持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多元主義和民主治理是自由與繁榮社會的根本基石。他說，我們繼續推進法治，推動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以及打擊腐敗。2015年華盛頓成立了聚焦該地區的 C5+1 論壇，討論共同的挑戰，並加強互聯互通、經濟融合與能源連接。那一項的討論包括了與阿富汗的聯繫，但是有關官員說，這個話題是不是會繼續下去，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塔利班的所作所為。維格里說，地區合作能夠幫助五國更有效地應對各種不同的問題，包括大流行病、氣候變化和虛假信息活動。他提到了哈薩克斯坦最近因為燃料價格飆升而觸發的全國性抗議事件。他說，哈薩克斯坦最近的事件提醒了我們處理有可能導致不穩定的深層次社會與經濟因素的重要性。他說，我們繼續強調公民社會能夠在探索經濟和社會不滿情緒的根源方面發揮到積極的作用。前美國駐哈薩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大使理查德·霍格蘭說，雖然華盛頓公開大談民主與經濟發展，但是卻更加靜悄悄地專注在該地區抗衡俄羅斯和中國的影響力。霍格蘭回憶說，在1990年代，美國的政策假定中亞國家肯定會變成自由市場民主國家，只要我們能夠提供到足夠的幫助，但是他們並沒有的。回過頭來看，這個絲毫不令人吃驚。霍格蘭指出，中亞民眾長期生活在壓制性的統治者之下，西方的方式對他們來說太過陌生了。他說，今後中亞五國將會需要抵制外部壓力，維持他們與莫斯科、北京、布魯塞爾和華盛頓的關係平衡。如果西方特別是美國打鋪蓋捲走人，俄羅斯絕對不會不開心的。北京是該地區最大的投資者。上個禮拜，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同中亞五國總統舉行過視像會議，北京做出更多的承諾。印度一日之後就舉行了一次類似的視像峰會，但顯示得你在該地區投資的意願。霍格蘭爭辯說，美國對治理和人權問題的關注不應當讓華盛頓削弱自己與中亞地區的關係。他說，我們需要耐心的。他提到了新一代人正在中亞崛起，他們當中有些人接受了西方教育和價值觀。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分析師詹尼佛·穆爾塔扎·什維利說，美國對中亞地區的戰略並沒有考慮到當前的現實的。他在美國和平研究所的那次研討會上說，美國可以在中亞發揮非常具有建設性的作用，但是必須要懂得他們的需求、願望和目標。他敦促華盛頓不要透過俄羅斯和中國的眼鏡來到看該地區。他說，我們不能夠對其他國家做的事做出被動的反應，而是應該積極主動的。穆爾塔扎·什維利說，美國與該地區的接觸應當側重經濟發展與公共管理的交匯處，包括反腐努力並與新興的公民社會共事。沒有這些領域的改革，中亞人難以實現他們的目標。他認為，由於人口的年輕化，與美國有最大合作需求的領域就是教育了。但是中亞高加索研究所所長弗雷德·斯塔爾認為，首要問題應該是安全合作，一直缺乏的是與這些國家就安全、主權、自治和自決等議題展開誠實的討論。斯塔爾在同一個場合的視頻研討會上說，中亞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不含域外國家的純區域內組織的地區，他敦促華盛頓支持這一類的行動倡議。斯塔爾說，C5+1 是單薄的，這個概念是很好，他們舉行會議，但是跟中國和俄羅斯正在做的事相比，這個是非常被動。 對那些在我們重視的領域表現不佳者，我們必須更加耐心和堅韌。他補充說，將他們作為一個區域來看，懷著尊敬去對待他們，在我們的項目中培養一種區域性的思維。穆爾塔扎·什維利認為，阿富汗是一個有潛力在俄羅斯、中國和美國之間營造正面關係的地方。當阿富汗有某一個主要外國勢力存在的時候，這種地緣政治影響就會壓倒更為直接的地區利益了。而如今情況不再是這樣，各個大國有可能在中亞地區的發展與投資機會上展開合作。一個過於取決於阿富汗局勢的中亞戰略有著巨大風險。他說，不理是哪一個掌權，我們看不到中亞國家和阿富汗有強烈的共同利益。斯塔爾和穆爾塔扎·什維利建議美國將阿富汗作為更深厚的戰略的一部分。穆爾塔扎·什維利說，中亞人在與阿富汗打交道時比我們更加有信心。他特別提到了烏茲別克斯坦在阿富汗的人道主義努力。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2022年1月30日，長期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作家夏偉在連線中國發表一篇題為《不變的中國》的文章，記述了1991年他怎樣協助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中國意見人士吳宏達潛入中國勞改所拍攝記錄並且製作專題片的過程。夏偉指出，30年過去，中國的勞教制度雖然已經名義上被廢除，卻仍然在新疆以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的形式存在。美國之音就此話題在採訪夏偉，探討他對勞教制度和中西關係未來的看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真在華盛頓報導。
2022年1月30日，長期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作家夏偉在連線中國 The Wire China 發表了一篇題目叫做《不變的中國》（Changeless China） 的文章，記述了1991年他怎樣協助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也就是 CBS 的60分鐘節目組和中國異議人士吳宏達潛入中國勞改所拍攝紀錄片並且製作專題報導的過程。專題片揭露了部分出口到美國的中國製造產品，實際上是由被拘禁在中國勞教中心的犯人所生產的。而這些犯人有不少是未經司法程序被送往勞教所的法外之犯，更加不乏政治犯，這個違背了美國不得使用強迫勞動力製造產品的原則。這篇專題報導在 CBS 播出之後引起了強烈的反應。30年後的今日，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關於禁止進口由新疆強迫勞動力所製造產品的決議，再次引起世界對這個話題的關注。夏偉找到他在30年前他未曾發表的日記，寫下了《不變的中國》這篇文章。文章的開頭說，我總以為歷史是不斷向前的，直到我們認為的那個終點。不過歷史有時候會令到我們驚訝，歷史會重複自己的軌跡，彷彿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和重力使到它沒辦法掙脫。本屆北京冬奧會除了新冠疫情的影響，還面臨了來自西方各國的外交抵制。歐美國家幾乎沒有一個派出領導人或者外交人員參加，可謂創紀錄之舉。西方各國尤其譴責國際奧委會並沒有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施加壓力，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夏偉的文章說，雖然中國將在新疆的拘禁營美化成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本質仍然是早在2013年就被廢除的勞教制度的再現。夏偉翻出了塵封幾十年長達45000字的日記，精簡成這篇12000字的文章。在1991年 CBS 最具影響力的60分鐘節目提出了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設想，就是派人前往中國的勞教所拍攝當地囚犯是怎樣被迫勞動，生產出大量產品並且最後出口到美國的過程。夏偉幫助欄目找到了在美國的異議人士吳宏達，一位曾經因言獲罪被勞教19年的政治犯，請吳宏達協助這件事。吳宏達經過深思熟慮之後，雖然明知危險重重，但他決定親自從美國返回中國，並且再次前往當年被關押的勞改營進行拍攝記錄。夏偉文章都說，30年過去，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 吴宏达已经逝世，我自己的人生亦经历了很多变化。但是翻看这些法王的旧日记，我意识到中国的列宁主义体制，尤其是刑罚体制，就是几乎原样未变。他又说2022年的今日再回头看发生在30年前的那些令到 CBS 制作这件事的旧事，好像法外拘禁、政治犯、强迫劳动、侵犯人权，至今仍然在发生。夏伟又写到，中国的贸易伙伴依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应对这些事情，一个国家将靠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销往国内国外。夏伟文章又说，这个不是我和我同时代的中国观察者所期望的今日中国。他又说，现在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敌意越来越深，所以我决定发表我的旧日记。夏伟的文章又说，我希望通过这些日记令到外界认识到，自从1949年毛泽东掌权以来，中国是如何运用一成不变的黑暗的强迫劳动制造了深深的社会压迫。在1991年在华盛顿的政治层激烈讨论要不要给中国以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时候， CBS 的60分钟栏目组制作人戴卫格博和记者艾德布莱德利找到了夏伟，请他协助做一期关于中国政治犯的专题报道。夏伟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不可能，美国的媒体记者怎样才能够进入中国大陆，还要进入劳改营去拍摄采访呢？虽然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夏伟仲是决定作前期的研究。他就发现，事成于斯坦林式的古拉格制度，中国关押了百万计的政治犯，他们不少人的罪名是反革命或者危害国家安全。很多人甚至没有经过法院审理或者任何法律的程序就被直接送入劳教所，关押他们的地方名目众多，有看守所、拘留所、劳动改造队、劳动教育队。好多人在服刑完毕之后就直接分配到他们曾经的劳动场所，继续充当廉价劳动力。吴宏达就是这100万里面的政治犯当中的一个。吴宏达在1937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银行家。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吴宏达的家产被没收。他在1956年在共产党的百花齐放时期，因为批评当局而被判入狱。1960年被正式打为反革命分子，获判刑19年。吴宏达入狱之后继母自杀，弟弟遇害。1985年吴宏达拎到护照前往美国，开始撰写自己的经历，并且继续研究中国的劳改制度。经过同夏伟的讨论以及开始的疑虑，饱受劳教之苦的吴宏达主动请缨，决定带着摄影机重返大陆，秘密拍摄劳教所。虽然所有人都觉得此举实在太过危险，但吴宏达坚持认为他才是完成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因为他对中国的劳教体系再熟悉不过。吴宏达又对夏伟说，每个人都知道纳粹的集中营和斯泰林的古拉格，但没有人知道中国的劳改所关押了好像我这些成百万的政治犯。1991年6月，吴宏达带着两部小型摄影机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大陆。他去的第一站是位于天津的清河劳改农场。吴宏达曾经在当地被关押了两次。1959年至1962年大饥荒时期，吴宏达的体重在清河农场失去了33公斤。他形容周围的人都饿得眼窝深陷，看上来好像鬼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